二地菩萨的第六个要入悲心，要入大悲心。这时候的菩萨要这样想：我为了一个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如恒河沙等劫的时间没办法算的时间，如果有众生在地狱中受苦，我都会为了这种地狱众生而代替他们受苦，啊，度他们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入涅槃以后，我才自己种善根，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得涅槃。哦，发这种大悲心，啊，这是二地菩萨里面的菩萨们入了悲心，入了大悲心是这样。那为十方一切众生代受无量无边的苦，好，二地菩萨有这种心愿，有这种大悲心哈。那我们这样想，二地菩萨有这种用心，但是也没有那种道理说可以代替众生受无量无边的苦的。照道理上来讲是没有的，为什么？一切的因果是自受、自作、自受啊，有没有说他作恶我来受苦的？那是没有这种道理的。哦，但是菩萨为什么要发这种心，要做这种言说？菩萨如果这样想的时候啊，而且能够这样说出来，付出这种行动啊，众生会对这个菩萨啊，会升起非常非常深、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尊敬啊。那对菩萨的这种尊敬、恭敬升起的时候，菩萨在度化这种众生的时候，绝对是没有问题的。哦，所以我们小时候在书本里面念书念到，哎呦，无缝舍身的这个故事，那我们从小就对无缝的人格非常的尊敬啊。哦，那个故事里面说，在三宝里面，哦，过去曾经有那种要人头来祭祀的，那他们对于这个村里面所尊敬的无缝啊，跟他去提出说，我们现在都找不到人头可以祭祀，那是不是有办法能够找得到人？那这时候的无缝，他想说，确实现在也没有什么这种因缘啊，那怎么办？好，你没关系，你先回去，我一定有办法的。所以他在隔天里面就把自己打扮成另外一个样子啦，那让这些人隔天就在某种因缘之下就杀了他，取他的人头去祭祀。大家取了人头才发现，原来是他们所尊敬的无缝啦。所以他们对这个无缝就非常的感念，非常的感恩啊，愿意舍身来成全他们的这种需要啊。虽然它只是世间的一个故事，或者说可能只是莫须有，或者只是预言而已，但是我们从这个里面，我们就可以感觉到那故事里面的人物，他们能够不计个人的利益，而能够成全别人，啊，这种人格，我们都会去感念他。何况是菩萨，他愿意带众生受无量苦，我们怎么不会去尊敬这种菩萨？所以二地菩萨他能够这样发心，而且是发的为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如恒河沙的时间，哦，那代受无量无边像地狱的苦，都可以这样做，哦，那像这种情形，可以想象菩萨他对众生的这种慈爱啊，可以超过父母亲。那父母亲对孩子的爱到底有多深？我们当父母亲的都已经非常清楚了。那父母亲对孩子的爱，可以说是没有那种分 你跟我的这种差别性没有。所以在我们人生里面，有时候我们父母亲为孩子而受苦，甚至代替他死都没关系。那所以在经典里面曾经讲到一个故事，也就很像我们平常的父母亲的这种慈爱孩子的这种状况哦。哦，有一个阿舍斯王，他在他要为了自己得到那个王位啊，哦，他要杀害自己的父亲，哦，害自己的母亲。当他要杀自己的父亲的时候，这个母亲跟他讲：“我为什么会生了你这样的一个残暴的儿子？那父母亲对你那么好，你都没有感念父母亲，都还想要杀害他。你知道你的父亲对你多好吗？在你小的时候啊，你身上长了一个毒疮啊。这个毒疮的深很深啊，深到有要把这个毒疮的毒吸出来，把它挖出来，医生才能够下药下去啊。如果这个疮的毒没有弄出来，怎么下药都还是一样疮啊，还是治不好的啊。那要怎么样能够把毒弄出来呢？其实也没有办法。但是你的父王频婆娑罗啊，他为了你，他不顾虑到自己的生命的危险啊，他就用他的嘴巴靠在你的毒疮的那个地方，用他的嘴巴吸你的疮毒啊，把你的疮毒吸出来吐出来，吸了以后又吐出来，吸到你的疮毒全部吸出来以后，都确定没有毒了，医生才能够下药治好你的疮毒啊。哦，这个韦提希夫人告诉阿舍士啊，你的父亲就是这样的慈爱你，这样的疼爱你。他如果稍微一个闪失的话，疮毒入到他的肚子，入到他的血液里面，他就死了。但你的父亲不管他自己的死活，只顾着你啊，你还在害你的父亲啊，你这个真的是大逆不道啊。哦，那从这个故事里面，其实他是我们每一个父母亲的写照，我们每一个父母亲也都是这样疼孩子的，这是一生一世父母亲疼孩子的状况哦。菩萨不只是一生一世啊，是无量生无量世，他对所有的众生不只是一个百千万个，而且是无量无边的众生都是这样，而且是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，时间空间对象通通是无量无边，愿代他们受这种苦。所以我们可以想感念哦，菩萨是怎么样的大悲心啊。那菩萨他在平常里面的思维里面有一种情形是这样的，如果有人需要我这个身体，我绝对可以去舍身舍命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菩萨这样的思考是，我这个身体啊，本质上是很不清净的，那能够在这个时候还有用的时候，把这个不清净的身体舍了，能够对对方有利益，那以后就能够得到清净的法身啊，未来里面成佛的时候能够得清净法身，那何乐不为？何况现在这个身体没有把它做功德，以后毕竟这个身体还是臭烂啊，所以赶快借着不清净的这个色身，赶快求以后未来的清净法身啊。所以能够行菩萨道，能够舍身舍命。那另外菩萨的思考，他为代众生受无量苦，他想说这个身体在这无常变化的时候啊，终归以后会败坏嘛，生老病死以后终归败坏，要不然会意外而丧失生命会死啊，所以现在有人来要我的生命，要我的 身体啊，那赶快把它布施出去，借着这个无常的身体求长恒不变异的诸法实相啊。菩萨这样思考，否则以后还是无常变异，还是坏啦。哦，终归于空啊。那又思考，现在这个身体毕竟是苦的啊，总会面对老，面对病啊。那这样会苦的这个身体啊，如果现在有人有需要，能够舍身舍命，然后满他所愿，以后我会得到大快乐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那这样何乐而不为？免得以后他还是一样再继续受苦啊，一点功德都没有。那菩萨、又会这样思维啊，这个身体毕竟是无我啊，它是属于种种的因缘啊，属于四大，属于食物饮食，属于呼吸、属于水分啊，属于这个温度啊，体温啊，属于这些种种的因缘变化而已，属于烦恼造业而已啊。如果有人有需要的话，就能够把它舍了以后，大做佛事，救济众生啊，带众生受无量的苦，那这样以后就能够得到常乐我净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这样何乐不为？赶快借着他来做功德、做佛事啊！所以菩萨这样的思考之下，从不净的无常、苦、无我的这个色身生命，得到常乐我净的法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菩萨从这种地方思维入大悲心，能够在菩提道上为众生受无量无边的苦，都可以。所以我们来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先看看我们人间里面，在我们这一生里面，我们曾经碰到的，就是每一个人听到 SARS 都很害怕。碰到这样的一个 SARS 的情形，大家都怕自己的身体感染到 SARS， 怕自己的生命在 SARS 期间就死。但是我们看到那么多人，那么多的医生护士，他们面对这种有可疑的 SARS 的病症，他们都甘愿入这个医院里面去，为了救这些得 SARS 的病患，或者有可疑 SARS 的病患，愿意救助他们，陪他们度过人生最苦的日子，不管是身体的病痛还是心理的脆弱，都可以这样度他们。他们真的是菩萨，能够舍身舍命啊，大悲这些众生。所以我们应该用菩萨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舍身舍命的众生的菩萨们。那同时，在释迦佛他过去当菩萨的时候，也曾经下过地狱啊。那在地狱的里面，他那时候是一个很有力气的一个人啊，而且身体比较高壮的一个地狱众生啊。那他的旁边另外有一个比较瘦弱、没有力气的一个地狱众生，两个一起在拖着那个火车啊。火车地狱里面这样在拖着那个火车，背后坐着一个地狱的狱主啊，专门在管这个地狱众生的。那他们两个在拖着地狱的火车在走的时候，受这种苦啊，这释迦菩萨看到众生每一个都在那边受苦，他深深的感叹啊，那发起一个慈悲心啊，众生这么苦，应该救众生才好。那再看到旁边这个那个羸弱啊不堪的地狱众生啊，没办法，已经生在地狱里面，就受这些苦，在拖这个车的时候，一面拖一面颠簸，一面拖一面颠簸，就拖不动啊。后面的那个狱卒啊，看到他很生气啊，拖不动，就拿着个鞭子就往他的身上这样一抽啊，抽了，当然被打的 那个地狱众生就很痛啊，哀嚎啊，很苦啊。那他看到这个众生被抽打，痛苦哀嚎，脱都已经很苦了，被打更苦，所以他就跟后面的那个狱卒讲说：“你不要打他，他已经受不了了，你再打他，他也拖不动啊。要不然他不要拖了，我要带他拖这个车子了。”狱卒的在地狱里面的众生，没有一个不起嗔恚的，平常面对苦的事情。发脾气发习惯了，这个时候看到有人在替旁边那个人撑腰讲话，更生气，不只是拿鞭子要打这个菩萨，就甚至拿着那个叉子就往这个菩萨的脖子跟他一叉，跟他叉下去。当然，这个释迦菩萨他被这个叉子在地狱里面这样被叉，一叉就叉死。结果因为他对第一众生发起大悲心啊，愿代众生受无量苦啊，愿代旁边这个众生受这种苦。这时候他的善心就往生到多帅天上去啦。从地狱死直接又往生到多帅天上去哦。释迦菩萨他曾经在过去生里面在地狱就受也受苦，但是也发过大悲心，所以从此以后他。从此以后开始行菩萨道，有这个因缘，所以我们可见二地菩萨入大悲心，愿代众生受无量苦，这个也是我们应当要学的。哦，那二地菩萨他第七个菩萨要信施恭敬自受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菩萨对于在求法学法里面的施啊。对这个师父要能够把他当成世尊如来想，这样才叫做信施恭敬之受。把师父把老师当成世尊这样的思考，这样是不是会太思考的太过头？不会。好，我们知道在世间里面，我们台湾里面啊，以前在学习那个师父在教徒弟的时候，要三年四个月，这照传统来讲是这样学习的。那三年四个月要满，这个期间当师父的有什么需要，徒弟都要能够毕恭毕敬为师父做事情啊。洗脚要端水，洗脸要端水，甚至要跟他捶背做什么事情。那个睡觉要铺床，要入房间要开门，要端饭要盛饭，要在旁边伺候。做徒弟的对师父是这样的恭敬，何况是我们为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我们对我们所尊敬的师长，我们怎么可以不恭敬呢？那二地菩萨这样想，我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师父能够教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他就像世尊一样，那所以我应该要好好的恭敬礼拜他。所以当这样想的时候，那个恭敬心就起来了。所以这种恭敬心会帮助我们当弟子的在求法的过程会很顺利。好，那如果没有恭敬师父的话呢，一切都免谈。对师父没有恭敬，对法会纳受吗？不会吗？所以我们平常话叫尊师重道，那重道呢才会尊师，所以对师父要尊敬，才会得到这个法。那为了报答师恩，就是要重法、求法，还有修行这个法。那如果不尊师呢，就不会重道。那不重道，当然也不会尊师啦。所以这个菩萨他这样的思考之下，他就会恭敬供养这个师父啊。 啊，师父的道德里面，他虽然不是直接让我们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但是这个功德太大太大了。我们知道在田啊，种田的地方，从水库这样引水下来，引到我们每一个田地，每一个田地哈，都有这种田。那水要引下来，啊，要有它的引道嘛，有郡吗？比如说江南平原有江南大郡，那江南大郡又有小路，可以引到我们的田地去。那水库的水虽然很多，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引道，没有这些郡川引到我们田地的话，我们田地的稻谷能不能长成稻田啊？没办法。所以这些我们是不是要感恩这些郡啊，这些水沟啊？是啊，要感恩啊。那同样的道理，佛陀的佛法大海啊，佛陀的法水要从法水要引到我们菩萨的心中，必须要透过名师的指导，有这个师父在帮助我们引导，把佛法法水能够引到我们的心里面来，引到我们这个菩萨的心海里面啊，这个就是要透过老师啊，透过师父的教导。所以当我们这个菩萨这样思考的时候，我们对我们的师父是不是要恭敬礼拜供养尊重啊？没错嘛。那为什么要谦卑？那个我们用一个譬喻形容，天空下的雨下来的时候，有下到平地，也有下到高山。那雨下到高山就往山底下流，好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水不会住在山顶的，那水是住往山底下流了，也就是山顶的人如果是比较高傲的人，那个水哈，他所接受到的佛法的法水啊，他吸收的就很少。那山顶的水流到底下来，代表说谦卑的人才能够纳受佛法，纳受法水啊。所以菩萨他这样思考以后啊，我要谦卑恭敬，所有的法水才会流到我的心中来。所以在佛事的时候，佛陀要阿难尊者来当侍者。阿难尊者他不贪求佛陀的供养，不贪求人家对佛陀的恭敬，以后会剩下什么饭菜他也可以跟着分享，也没有要分享佛陀得到的衣服，也没有希望说佛陀他一直都跟在佛陀的身边。但是阿难尊者提出这三个请求的时候，又提出希望佛陀你曾经说过的法都能够为我说一遍。那阿难尊者他用心让他能够纳受正法。这个时候有一首偈里面就提到，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啊，阿难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用心，谦卑恭敬为佛陀做事者，又不贪佛陀会得到的名闻跟利养，也不贪跟佛陀在一起会有多大的这种人家的尊敬，还有能够永远抓佛陀抓得紧紧的都没有，他只是为了好好做一个侍者，也能够得到佛陀所说的法，这种用心，所以阿难尊者的他能够佛法大海水流入阿难心啊。那这样的恭敬礼拜成是恭敬，我们二地菩萨把师父当世尊这样思考，这样想。但是我们在平常的对应师父的状况之下，我们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形哦，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师父毕竟可能他还是有一些行为上的缺点啊， 那怎么办呢？如果师父还有行为上的一些缺点，我们不要去看他的缺点。好，那这个比喻就像说，有一个袋子，好，这个袋子外表看起来是，很不美观，很不雅的，好，没有什么装潢，没有什么绣花，但是里面装的是金银珠宝，这样的袋子，你要不要跟它丢弃掉？当然是不要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不好看的袋子里面有珍贵的金银珠宝啊。好，那我们了解到这个譬喻的时候，你会看到，假如说师父他的行为有一些不雅的，或者说不如法的事情，但是只要他的心中有多闻智慧的话，他能够教我们，我们就应该尊敬恭敬礼拜这个师父了。那个这样的思考，我们这样的菩萨，我们对师父就尊敬了。所以莫见他人过，他非我不非。师父即使有什么缺点，有什么过失，我们不要看他的缺点过失，我们可以跟着他学到追求萨婆惹的这个法就好。那何况师父们他们所作所行的，第一个跟我们有什么相关？第二个，既然做师父，他们所作所行必然有他们的用意，可能他是为了度众生用，可能他是有他的因缘在做，不是我的事情，没有我的事情，我不要去管那种事情。那这件事情在阿含经里面曾经有比丘们在讨论某一些事情啊，他讨论得很热烈，在评量说，这个国王比较好，那个国王比较不好，怎么样怎样，这个人修得比较好，那个人修得比较不好。佛陀听到了就跟他们讲，你们不要去衡量别人，不要去比较谁修得好不好，做得好不好，不要去比较在家人出家人。为什么？你们都不晓得他们过去生的因缘，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，你们都不会了解究竟的情形，唯有如来才能够知道。所以只有如来才能够衡量别人，才能够看清楚众生的情形。你们都不可以去衡量别人。从这一点里面，我们看到佛陀对于弟子们的教诲啊，不要去量别人。那何况是量师父呢？有时候你看到这个人跟这个人，好像这个人被骂，这个人被欺负，然后我们就去呵斥、去批评、去说欺负人的那个人的情形怎么样怎样。但是有时候这个事情又牵涉到过去生的因缘，到现在啊才发生这种状况啊。有时候牵涉到这一生里面他们两个又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因缘状况，才会有这种情形啊。所以我们都不晓得人家过去一生到现在是，甚至以后这样做我们认为不好，事实上它会发生比较好的后果影响的，我们都不晓得这种变化。我们不晓得这种变化，我们当然不需要去谈论，不需要评论。那我们不晓得这种变化，我们更要守口如瓶，不要去跟人家指指点点，批评这个说明那个，都不需要。何况是对自己的师父，当然是要保持默然啊，不可以去说师父的是是非非啊。好，那这个菩萨他在追求智慧的时候，他想我现在只是来求法而已，这个目标一定要抓住。如果我跟着别人谈论到师父的是是非非，不是我来的目的啊，所以要能够这样想。那就像说我们看到佛像，那你看到佛像，有的木雕的，有的泥塑的，有的石雕的，有的是印刷彩绘的，都有。那 我们看到佛像，我们就恭敬礼拜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有无量无边的福德？我们在意念的时候就有无量无边的福德。那如果我们对这个佛像，我们去指指点点，批评这个哦，这个好看，那个不好看，批评说这个材质不好，这个材质比较好，这样的批评论说佛像的时候，本来你尊敬就有福德，结果你这样批评论说的时候，自己在分别比较，是不是我们有反而有罪过啊？是啊，最后变成有罪过。所以我们对于师父也是一样，不需要去分别批评师父他的过失，都不用这样批评，也不要批评师父长得好看不好看，都不可以。我们只要从这里面升起一份的恭敬心，会得到无量无边的福德。好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对师父，我们应当升起如是尊想。佛像虽然本身只是一个没有功德的东西，但是因为我们从这里面升起恭敬心，我们就无量无边的福德。所以我们对师父也是要这样想啊，何况他是对我有恩的，教我怎么样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？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啊。那我们二地菩萨会从这种正面思考里面，我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，我的布施波罗蜜、持戒波罗蜜、忍辱波罗蜜、精进波罗蜜、禅定波罗蜜、般若波罗蜜，都是因为师父所教我的。它好像一座山一样，我们这些山里面的众生，因为这一座山而得到安稳。每一棵树可以长得很茂盛，每一棵个众生，不管人还是动物，在里面过得很安稳，都是因为这一座山。所以我要感恩这座山。好，这座山比喻就像师父啦。那里面的每一个众生，每一棵树，就像我们这些弟子们。所以，我们弟子们要感恩师父，就像世尊一样啊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众生在这个世间里面呢、世间人的状况就是，你对我好一点的啊，我就喜欢你；你对我比较不好的，我就讨厌你。我们世间里面的众生是这样想的。哦，你说我好不好，我就喜欢你；你说我的不好的，我就讨厌你。但是菩萨在这个世间里面不可以这样的哦。菩萨如果在这个世间里面是跟着别人也是这样做的话，那这个菩萨完蛋了，那叫做心随境转啊。心不随境转，那怎么办呢？心不随境转，要有政治正见，心中的要存着佛、存着法、存着僧，要有三宝在心中，要相信佛说，不要相信自我，不要相信世间所说的，要这样的一个关键点、一个基准点做站好，好这样的状况之下，才能够安稳的跟着师父学。好，那师父也许对我很凶，也许在呵斥我，但是我要用感恩。他对我好的时候，我当然要感恩学习啊。他在呵斥我的时候，我要变成一种增上缘的力量，让自己更加紧的用功，不要像一般人被骂我就讨厌师父啦。师父对我好，我就尾巴翘起来，就娇慢，不可以这样。这样的学习没什么真实的效果，所以不要像世间人啊，人家对我好我就很高兴，人家对我不好我就很讨厌，不可以这样。好，学习正法，学习般若波罗蜜，要有这一份的决心。所以在密勒日巴这位尊者啊，他在过去里面在家的时候，因为母亲对他的亲戚啊侵占他们的财产以后很生气，就要密勒日巴去学一些恶法去伤害他的亲戚啊。 然后杀害无量无边的众生以后，后来弥勒日巴他知道自己的罪业很重啊，就到处求名师，后来求到马尔巴上师啊。那求到马尔巴上师，求他教他能够无上大法，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但是马尔巴上师知道啊，这个弥勒日巴的罪业那么重，如果没有消除他的罪业啊，他不可能纳受大法的，所以就要他做很多苦恼的事情，但是都不跟他讲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对我们世间人来讲，好像在虐待这个徒弟啊。但是弥勒日巴尊者他从来没有发过一个怨言，顶多受不了的时候 跑开而已，跑开了以后再回来。那甚至叫他到山顶上去盖房子，盖好以后又拆掉，拆掉重盖。但这个弥勒日巴这样受很多苦的时候，马尔巴上师的太太啊，看不过去，想办法要让弥勒日巴这个徒弟啊，那个逃避一下苦。所以在那么多次里面，其中有一次就帮助他逃离开那个地方啊，所以那一次没有受什么苦。但是马尔巴上师讲，真可惜，他如果每一次都这样忍受这些苦，他的罪业也会消除啊，他那时候真法就可以在今生成就。但是没有。那这里面弥勒日巴尊者对师父从来没有发过一句怨言，而且都非常非常的尊敬这个师父，而且还恭敬礼拜师父，做种种的承事奉事。好，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好好学习。那恭敬师长才能够求法，佛法从恭敬中求，恭敬师父才会恭敬正法，恭敬法也才能够真的回报师恩啊。所以在《法华经》里面，《提婆达多品》里面，佛陀讲他过去生里面，因为提婆达多跟他说《法华经》，那提婆达多跟他说法华经以后，这个世尊他做了，本来是做国王，后来就舍掉国王的位置，那为提婆达多所以前所做的婆罗门啊，跟他做奴才，然后让他能够使唤，为他上山，为他劈柴，为他采水果，为他做种种的打扫环境，铺床座，做种种的这种奴才要做的事情。一个国王是何等的娇贵啊，那竟然能够细皮嫩肉能够为人家服务，他的目的啊，为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从提婆达多这个地方得到法，就要恭敬师长，就要能够供养恭敬尊重赞叹，做种种服务，做种种劳务。世尊他过去生就是这样做的，难怪这一生他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救度众生离苦得乐。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。那同样的，相对于我们当师父的，我们也是一样啊。我们当师父的对弟子们，我们当然是要能够很用心的去教导弟子们，不能让弟子啊不教的话啊，就会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。那个当出家法师菩萨比丘也是一样，对待信众我们也是要这样教的。我们受用信众的布施，我们不教信众那不行啊。所以在世俗里面有两个例子，我们当师父的当比丘我们都要教他们。曾经有一个比丘，他每天都去接受一个信众家庭的供养啊。那这个信众家庭里面的年轻人，他是杀羊为行业的他杀生。那这个信众家庭杀生所得到的钱财来供养你这个比丘，那这个比丘是不是要劝他不要再杀生了， 因为杀生会堕落恶道啊，你杀羊、杀牛、杀猪这些死了又叫下地狱啊，应该是要这样劝这个施主啊，不要再杀了，免得又下地狱。虽然会有一时的苦，啊，会有刚刚开始会好像生活过不过去，但是那是转换的过程啊，不用担心那些。最主要我们要有一个善业，有一个清净业啊。但是这个比丘都没有提醒他这件事情，每天还是这样去接受供养。那当然，儿子做这个行业，父亲也是做这个行业的啊。所以有一天这个父亲死了，死了以后他转世的时候，做一条河流里面的蛇精。那他转世的时候做这个精啊，精怪啊，刚好这个比丘他坐船经过这条河流的时候，突然间河船不动啊，而且狂风大作在那边摇啊，那全船的人都很惊吓啊，大家跑出来看发生什么事情。那个河中出现了一个妖怪啊，就喊着说把那个比丘丢到河流里面来。那个比丘自己就觉得很奇怪，大家也觉得很奇怪。那其中有一个也是五戒的优婆塞啊，这五戒优婆塞就跟这个精怪啊讲说，你为什么要叫比丘丢到河流里面去受苦呢？你要他的命吗？是啊，我要他的命。你为什么要他的命？哦，因为我做人的时候，我的儿子杀生为业啊，我跟我儿子在杀，但是这个比丘来接受供养都没有劝化我们全家，还让我们继续造业啊，所以这个比丘一点都没有在教众生啊，我们都因为这样而受苦，我现在在堕落到恶道来也都是因为他的关系啊，所以我气不够啊，我要现在把他让他到河流里面死啊，我要报我心头之恨啊。那这个五戒优婆塞他毕竟会受戒，就是对三宝有信心啊，对三宝有信心就是他在因果里面有深信啊，所以这个五戒优婆塞就有智慧，就跟这个要精怪讲啊，虽然他在平常里面没有教你们，让你因为这样而堕落做精啊，但是你现在已经因为在做人的时候造业而受苦了，但是你现在又害死他的话，害死一个出家众啊，你的罪业更大，你又受的苦更多啊。那冤家宜解不宜结啊，所以最好你就是要这个师父这个比丘为你诵经念佛做功德，跟你忏悔罪业，让你能够得解脱，这才是根本解决之道啊！你又以怨报怨，这样的一种状况，不是一个好办法。哎，这个精怪毕竟还是有三根的，一听对哦，我不可以再这样跟他结怨下去，没有没了，所以就跟这个比丘和解啦。啊，这个比丘终于领悟到啊，接受人家的布施供养，而不劝化众生。不教化众生，令他们能够对三宝有信心，还让他们继续造业，这样的做法是错的啊！所以这个比丘就好好的忏悔罪业，然后为他诵经念佛做佛事，超度这一位堕落精怪的施主。我们当师父的菩萨比丘要好好记得这件事情，菩萨比丘要为应供的时候还要为众生建立信心在三宝上啊，不能只是白白接受人家供养啊。好，所以当一个师父要教弟子啊，我们师父就像宝一样，好，弟子从我们这边要拿到各种宝，我们第一个不能吝啬，第二个我们要真的去教他。那就像母亲一样啊，好，母亲如果养不教父之过嘛，教不严师之惰嘛。当父母亲生孩子养孩子之外，要找人家来教孩子，不能只有生养而已，还要能够帮他能够有正确的因果观念，正确的人生的道德观念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否则的话，孩子以后他也不会知道父母亲对我到底有多好。那在人在家的这种例子里面，就是说有一个人哦，他在平常里面造下很多的恶业啦，那种下很多恶业，犯了很多罪，有一天被抓去那个关啊，然后判刑的时候判死刑。在他判死刑的时候，母亲爱孩子啊，母亲爱孩子要去见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孩子就跟母亲讲说：“我已经判死刑了，在我临受刑的时候，我想再吃母亲的一次奶啊。”那个母亲当然爱孩子啊，好，就让他吃奶。结果这个孩子很生气啊，就把母亲的奶啊咬掉。为什么要咬他？因为孩子讲啊，我小时候你都不教我啊，你都不管我，我做错事情的时候你还称赞我做得很好，让我在不知善恶因果的时候越做越坏，越做越糟糕。那小时候做小，大的时候就做 大道、啊、那这样的状况之下，都是因为教的人教不好啊，所以我现在会落到这种下场，我就这么生气啊，所以做这种事情。好，这个再告诉我们，弟子们要尊敬师父，就像师尊一样，但是我们当师父的，我们也要很用心的教导弟子们。那这样两个因缘和合之下，师徒之间就能够一起成长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所以这是我们二地菩萨里面，我们要信师，要恭敬之受，好，要把师父当成世尊想。那师父对弟子们有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恩，弟子也要谦卑恭敬奉事师父。好，那这样因缘和合之下，让我们诸位菩萨们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生活里面怎么样行菩萨道，也知道我们做人的一些基本的原理原则，也知道要孝敬师长，要把他当世尊想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怎么样尊敬师长。阿弥陀佛。